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，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。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，还是探索未知，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。
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，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。
这里是星之导航，让我们出发，一起探索人生星球，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。
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，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，言无许，黄金的金，宁静的宁。来到这周工作的第五天，你的精神体力都好吗？我们如今生活在各种声音充斥的世界里，有的时候甚至是我们内心涌现的声音。那么在如此众多的声音当中，你选择听哪些声音呢？愿你听到的是对生命有益处的声音，有盼望，有信心的声音。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，精灵要和您透过挖掘电影中的故事，来听听剧中角色内心的声音。
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，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。让我们一起聊电影，谈生命，用故事照亮人生。这里是电影星球。
欢迎来到电影星球，在这里精灵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，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醒思。这几周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动画电影 K-POP 猎魔女团，故事背景是当红的女团 HUNTRIX， 成员有卢米、佐伊跟米拉。除了是台上耀眼的歌手，他们也是猎魔士，以歌声压制恶魔，也以歌声保护人类。可是当遇到了新生男团 SAJA BOYS， HUNTRIX 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。不仅是因为 SAJA BOYS 的出现造成了许多风潮，更是因为 HUNTRIX 知道 SAJA BOYS 来者不善，他们其实是恶魔，伪装成和蔼可亲的模样，实际上打着夺取人类灵魂的坏主意。本来这个观点如此的正当又合理，可是当 HUNTRIX 的队长卢米私下和 SAJA BOYS 的队长振宇见面，听了振宇叙述他何其悲惨的过去，如何被魔王引诱欺骗，深陷苦海的境况之后，卢米有一点动摇了，尤其是关于恶魔没有感觉的这个信念，被振宇严肃而且认真的否定。振宇说，恶魔最多的就是感觉了，觉得丢脸，很悲惨，魔王就是利用这一点控制振宇他们。而且振宇还告诉卢米，卢米身上隐藏的恶魔纹路只会让他想起内心的耻辱。但是振宇愿意倾听卢米心中的难处，并且再一次地告诉卢米，否认是没有用的，只有振宇能够懂卢米的挣扎是什么，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同路人。这场私下的谈话就在卢米的拒绝跟防卫中结束。卢米很斩钉截铁地表达他才不会认同振宇所说的话，可是振宇的这段话却让他不禁反复的思想，带着愤怒和一股莫名的郁闷，卢米继续和团员们发想新的歌曲。 HUNTRIX 遇到了创作的瓶颈，大家想破头都觉得歌词还不够有破坏力，不够表达他们对 SAJA BOYS 的厌恶。佐伊试图对着墙上其中一位 SAJA BOYS 成员神秘的相片说出厌恶的话，心想 HUNTRIX 一定要在近距离的偶像大奖舞台上羞辱 SAJA BOYS，他们是丑陋的、恶心的、不帅的。可是佐伊越看神秘的相片就越被他吸引，变成是清新脱俗、左右对称、闪闪发光等等。米拉顿时发觉到不对劲，赶紧把练团式墙上的这些 SAJA BOYS 的相片拿掉，就像是 HUNTRIX 会尽全力的击倒他们一样。击倒关键词出现了， 努米发现吉岛可以作为歌词的主题，要吉岛他们。佐伊马上也有灵感，米拉也是，歌词接续的一一产出，积极着预备要在偶像大奖上重重击溃 Saja Boys Huntrix， 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但似乎 Saja Boys 的声势越来越浩大，每周的音乐冠军已经不是由 Huntrix 独占，而是和 Saja Boys 不分轩轾。虽然 Huntrix 的 Golden 灿烂的金色这首歌曲大受好评，可是 Saja Boys 的首播主打苏打甜心也深得听众的喜爱。另外一方面，城市里的鬼怪出现频率越来越高， Huntrix 也频繁奔波到处斩杀消灭这些妖魔鬼怪。我们说到经过上一次和振宇的谈话之后，卢米的心中已经有一点动摇，尤其是振宇叙述的自己那一段悲惨的故事，以及他说恶魔并不是没有感觉的，这些话让卢米在斩杀鬼怪的当下越加感到疑惑。他所斩杀的众多鬼怪当中，是不是有许多鬼怪并不是自愿如此，而是被魔王威胁逼迫成为阶下囚呢？可是这些念头开始使得他在战场上分不清楚是敌是友，没有办法当机立断。并且这段期间，振宇又一直派老虎跟喜鹊送信给他，让卢米心烦意乱。当卢米的心中开始动摇，感到疑惑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位原本坚定果断的猎魔士渐渐变得犹豫不决，甚至在战场上开始没有办法分辨敌我。卢米的内心开始出现这样的声音，他们真的很邪恶吗？他们是不是有苦难言呢？而这个正是这部电影当中其中一个精灵觉得令人醒思的段落。很多时候，邪恶往往不是以可怕的样貌出现，而是披着悲情温柔理解的共鸣外衣悄悄地靠近。振宇的话语看似很真诚，实际上却是混淆视听的伎俩。他说恶魔最多的就是感觉了，这些话看似很有同理心，也让人感到心软，实际上他却是将情感作为控制的手段，他以同理包装欺骗，以理解换取信任，这让卢米开始分不清楚什么才是他应该要捍卫和保护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，在我们的心中缓缓升起，很多话听起来很有道理，可是却蕴藏着陷阱。比如说，只要你不伤害别人，你想怎么样都可以，没有所谓的对跟错，只有不同的立场。真理是相对的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理，你自己相信就好。这些话表面上充满包容跟开放，但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，他们其实反而削弱了我们对于真理的判断力，就好像是电影中的卢米一样，当他内心的基准点开始模糊，他也就失去了辨别出敌人的能力了。宣教士保罗曾经描述了披着羊皮的狼，他们是什么样的状态，试图扭曲真理并且诱惑他人。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13到15节，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当邪灵想要控制人，会先拿真理给他们看，等到他们打开心胸接受影响的时候，再拿谎话喂食他们。这个就是魔鬼的诡计，他甚至能够假扮光明的天使，还能够做一流的见证。魔鬼的目标是让你成天注意他，最后变成敬拜他，他的目的是要你失去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去注意他。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根基，这样的混淆很容易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就像有人说，他也是受害者啊，他只是没有被了解。也许这些话不是全然的错误，可是如果因此模糊了善跟恶之间的界限，反而会使我们成为被利用的对象。敌人并不是总是以暴力的样貌出现，它也可以是一段令人同情的故事，一句让人感动的话语，一种看似温柔的诱惑。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判断标准，就很容易被这些话语牵着鼻子走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有一颗愿意体谅同理他人的心，这是好的，但是如果没有建立在真理上，就会沦为被利用的工具。答案就在圣经里，耶稣曾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句话跟我们在社群媒体上面、新闻媒体上面这个世界所传达的自由不太一样。 在牛津大学教社会学跟哲学的犹太学者以赛亚·柏林，他将自由分为消极跟积极。消极的自由是追求放荡的自由，积极的自由则是追求神话语的自由。这个自由不是任意而为的自由，而是能够分辨，能够不再被欺骗，不再被困在谎言和情绪里的自由。当驾驶者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时候，就能够自由行驶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常在基督耶稣里，照着神的话语生活，才能够得享真正的自由。真自由是有自由做神看为好的事。而唯有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，认识耶稣基督，顺服他的话语，我们也才有这样的自由。说到这里，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，赞美之泉第十七章专辑将天敞开当中的我已得自由。
在创世以前，天父他已经爱我，创造我，认识我，拣选我，才派独生子耶稣基督为我舍命，从此进入永恒爱的约定。我宣告，我宣告，我已得自由，
I'm not afraid to die.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所收听的节目是《星之导航》，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《电影星球》，我是许金宁。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《赞美之泉》第17张专辑《将天敞开》当中的《我已得自由》。我们今天在《电影星球》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 K-POP 猎魔女团。故事来到为着一年一度的音乐盛会偶像大奖而努力写歌词的 Huntrix， 同时也积极的除灭不断出没的鬼怪们。知道 Saja Boys 越来越有名，对他们的威胁越来越大，可是日子还是要过，宣传还是要做。 Huntrix 举办了签名会，没有想到在签名会的现场突然出现了他们最不想要看到的人，那就是 Saja Boys。 这是经纪人巴比的策略，既然大家那么喜欢 Saja Boys， 不如现场办两场签名会。殊不知 Huntrix 的粉丝马上就少了一半，这个时候卢敏灵光一闪，那就改办成联合签名会好了，两团都坐在一起，粉丝们也就集中，场面不会太难看。在联合签名会上，振宇不改一贯的作风，对卢米调侃地说，我以为你不喜欢分享。卢米当然马上反击，可是当振宇又提到卢米身上的纹路时，卢米感到浑身不自在，更不想要理他了。振宇说自己并不是在帮助魔王，而是在帮助自己，因为魔王说只要振宇协助他，他保证会抹去振宇的记忆，那么振宇脑中那些被控告被羞辱的声音就会消失了。而且振宇说他自己跟卢米一样很恨魔王，如果恨意可以打败魔王，他早就这么做了。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小朋友的声音，别忘了他们此刻正在进行签名会，这位小女孩带了一幅亲手画的图画要送给振宇，这让振宇感到意外。而在一旁看到这张图画的卢米倒是露出了微笑。卢米趁机告诉振宇，与其一直听魔王的低语，脑海中这些负面缠绕他的声音，不如听听这位小粉丝的声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小粉丝画的图上是有翅膀和天使光环的振宇，上面写着一句话，振宇，你有美丽的灵魂。灵魂这个词触碰到了振宇的内心，他真的有灵魂吗？他真的可以有美丽的灵魂吗？在这场意外的联合签名会上， Huntrix 跟 Saja Boys 同坐一排，其中两位队长卢米跟振宇之间的对话表面上是你来我往的针锋相对，实际上却是内心深处价值观的碰撞跟挣扎。卢米不愿被振宇挑衅，更不想要再听振宇提起他身上的纹路。振宇试图要说服卢米加入他们的阵营，认同他的话，却也在对话中显露出他内心的一面。振宇只想要逃避脑海里那一连串羞辱、自责、控告的声音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在这场对话里的小女孩出现了。她递上一幅自己亲手画的图送给振宇，这不是带着敌意的歌词，也不是控告的言语，更不是魔王的诱惑，而是一个孩子单纯的眼光。小女孩眼中的振宇并不是恶魔的化身，也不是魔王的帮手，而是一位有翅膀、有光环、有美丽灵魂的大哥哥。这让精灵想到，在圣经里其实有许多一开始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人，却因为神的护照与这些人对神的信靠，改写了他们生命的方向。比如说，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，神是怎么称呼这群曾经被奴役的百姓呢？这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的第12章41节，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，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。神称呼这群人是耶和华的军队，但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根本不是军人，只是一群刚从为奴之地被拯救出来惊魂未定的百姓。他们没有什么厉害的武器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甚至也没有什么勇气，可是神却用他的眼光对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是我的军队。为什么？因为神不是看他们此刻表现出来的状态，而是看他们的潜能，可以如何因着信靠神而成就伟大的事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一位名叫做基甸的以色列人身上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被米甸人常年欺压，旧约圣经士师记的第6章11节说道，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， 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施的橡树下。约阿施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，为要防备米甸人。一般来说，打谷通常是在空旷的地方，因为需要利用风将麦糠和麦子分开，才能够有最多的收成。可是这里却描绘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的时候，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以色列人为了躲避掠夺，需要躲起来甚至牺牲收成的窘境。但是在这样的处境里，神却借着使者对基甸说：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当时的基甸一点英雄气概也没有，他可能还认定自己是个十足的懦夫。但是正是因为这句带有能力和希望的话语，逐渐改变了基甸的想法，激发基甸的信心跟勇气。最一开始，基甸听到神的这句话是感到怀疑跟不信，这经常是穷途末路的局面会有的想法。基甸一开始的回应是：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，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虽然如此，耶和华神仍旧以慈爱跟忍耐帮助基甸对付自己怀疑的心态，也让基甸知道，正是因为基甸看自己微小不起眼，神才要拣选他，使基甸经历信靠神而有的奇妙经历。基甸的确有做领袖的潜能，但除非基甸相信神并且有所回应，否则就没有办法胜过眼前的处境。神的眼光不是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处境，而是来自于他对我们的命定跟呼召。基甸对神的信心逐渐的被建立，最后他只带着300人就打败了米甸的大军，因为基甸信靠那位与他同在的神。如今神也对我们说话，对每一个灵魂说话，我们是神所创造的，并且我们每一位神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的灵魂是可以被洁净的，能够散发出美丽的气息，能够有荣耀的光辉，是他人夺不走的，因为那是神同在的记号。他不是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他看的是你如果信靠他、顺服他而可以恢复的样式。那么我们相信吗？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能力吗？我们相信不论我们此刻看自己如何，我们相信不论其他人怎么说，神如何看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吗？你呢？你相信吗？你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使你从痛苦里、泪水中再一次站起来吗？神看人的灵魂为宝贵，他愿意拯救每一位失丧恐惧的人，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有不动摇的信心。怀疑的眼光只看见障碍，信心的眼光却看见机会。怀疑的眼光只看见黑暗，信心的眼光却看见明亮。怀疑不敢前进，信心展翅翱翔。怀疑低声问说：有谁相信呢？信心连忙回答：我相信。返回休息站的路上，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，约书亚乐团《天国文化复兴》专辑当中的《我相信》。
雷声轰隆，在风雨中，我仍相信，我相信。我的真
这里是良友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，我是许金明。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。星之导航，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启航。